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啊，这个是肯定的。所以提醒我们更要警醒祷告啊。因此我在教会的微信群里面呢，就鼓励大家啊，可不可以有5个礼拜连续的，每一天我们教会都有人祷告，一直到复活节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在这个困难的时间呢，我们借着祷告，让我们更加能够凝聚在一起。我们借着祷告呢，让我们更多的彼此关怀、彼此守望啊。所以要麻烦小组长还有同工们啊，能够安排一下啊，从你的小组开始啊。秩序我已经建议给大家了，每一天我们教会呢都有弟兄姐妹好好的为你的家人、孩子、父母，为你小组的每一个家庭提名祷告，为你在中国、香港、台湾的亲人提名祷告，也为在这个美国现在这个疫情不断的这个扩散呢，求主来啊这个怜悯，给这个领导也好，给这个医生也好啊，能够有智慧，能够快快的把这个疫情呢把它控制得住啊，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发现这个疫情的啊这个扩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啊，我们的生活以至于工作、学生各方面啊，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警醒祷告啊，我们一起警醒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在主日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来到你的教会来敬拜你，我们是何等的蒙福。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无论世界怎么样的变化，无论洪水泛滥、瘟疫啊成灾的时候，你仍然掌权，你仍然坐着为王，你也应许我们投靠你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将我们的心完全投靠你，我们相信你的属性是恩慈的，是永远恩慈良善的神。主，你按照你丰盛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你保守很多在病痛当中的人，他们的家属，还有他们自己在一个煎熬的当中，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他们，求你医治的大能医治他们啊，也求你给这个政府的这个领导啊，或者这些科学界一些具有智慧，能够求你能够使他们能够快快的能够控制住这个蔓延的情形。主，我们来仰望你，因为你求你纪念你自己是恩慈良善的神，你是怜悯人的神。我们谢谢你，也帮助我们更加的警醒，预备好我们自己，因为你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今天早上我们通通合在一起来敬拜你，也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真是有谦卑受教的心，领受你从你来的话语，让我们得到坚固，得到造就。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有人和你交流的时候呢，跟你说是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嘛，那么他创造宇宙万物以后呢，他就安息了，他就不管了，因为反正这个宇宙万物啊，他自己呢都会运行的。真的是这样子吗？会不会有点误会呢？没错，的确是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但是神也同时继续在掌管着一切的活动，就是从天体的运行到人类每天的生活，事实上神都在掌管。换句话说呢，今天神仍然在做一个管理的工作。什么样管理的工作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就是神管理的工作有4大方面包括神的引导、培训、医治还有警告。由此可知呢，我们每天的生活其实呢都有神的一个带领，或者说是在神的看顾之下。因此今天圣灵仍然在全世界做很多奇妙的工作，那有一些圣灵的工作呢我们可以察觉得到，但是有一些圣灵的工作呢我们是无法测度。总而言之呢，重点就是 神是一位工作的神。我再强调一遍，神是一位工作的神。主耶稣自己讲过吗？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可见神每天都在工作，神是一位工作的神。因此我们这一些被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呢，也应当去工作。所以今天和大家思想的题目就是职场中的见证。那我说的职场啊，不是单单只有上班族的那个单位而已，这个职场的含义很广，包括家庭主妇啊，家庭主妇的那个主你也可以改成那个煮饭啊，烧菜的那个煮啊。有人算过啊，家庭主妇至少有32项以上的工作啊，你看从买菜啊、做饭、洗衣服、拖地，对不对？还有小孩子，哇，一箩筐的工作嘛。你要开车带他去学游泳、学琴啊，各种活动啊。有的妇女还这个身体好的话，她夏天她还愿意除草啊，甚至这个油漆房子啊。所以至少呢，家庭这个主妇都有32项以上的工作啊。好，所以我们了解呢，今天讲的职场呢，它的含义是非常广的。那我们在进到这个职场的题目以前呢，我们首先要非常清楚一个大前提啊，就是神才是真正的大老板啊。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啊，第一个重点就是神才是真正的大老板，这个观念非常非常重要。假如你单位的老板要你做假账，但是你也知道你天上的老板说不可以做假账，那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如果你不听你地上的老板的话，很可能你就被炒鱿鱼嘛。但是呢，有的人啊，我说的是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啊，有一个观念啊，你看这个观念影响人非常非常非常大啊。他的观念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就因为这个观念，他就会说：“哦，神啊，啊，我没有办法，我要工作，我要生活嘛，所以他只好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他就做假账啊。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哈，如果这个人选择了做第一次，他很可能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很可能会越做越大，到后面呢，结果就不堪设想。我们不要忘记了，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所以当初一个人的选择非常重要啊！不要忘记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真理。那么，如果我们真正从心里面认定了神才是真正的大老板的时候呢，那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信念非常重要，神才是真正的大老板，而且你也相信他一定会看顾你的，那你就好好祷告了啊，求神给你智慧，然后婉转告诉你地上的老板，你实在没有办法做假账。如果你真的被开除了，也不是坏事啊！我再说一遍，如果你真的被开除了，也不是坏事，因为信心的考验来了嘛。那神就会开始带领你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恩典，也可以说一个奇异的恩典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呢，不是只看我们眼前的困难，我们要学习看见这个困难背后真正掌权的是神，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大老板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以至于我们信心增强的时候，即使在困难中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大声赞美哈利路亚，高声唱诗赞美我们的神。诗人在42篇第五节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好，来，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应当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诗人，你看一千多年以前他就经历过这样子，他一定是有很多压力，有很多的烦恼，所以他说我的心呢、啊，你为什么忧闷呢？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呢？我们每个人包括传道人在内都有这样的经历，当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烦了，我们就担心了，我们就害怕。但是诗人说应当怎么样仰望神嘛，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再承受他。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非常有福气，因为神不会不管我，因为神爱我们，而且他的爱是非常深刻奇妙，他一定会来帮助我们，会来照顾我们。还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同意一个真理，就是如果神真的把一扇门关了，他一定，我强调，他一定为你开另外一扇窗，你相信吗？不是大家头脑的相信，理智的相信吗？你自己要去经历，对不对？你经历了以后，你就心里就很笃定了，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啊，是要不断的成长，要成长到更加的强壮，更加的坚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且是绝对是一个独一的真神啊。所以神他乐意让我们经历他自己的恩典，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职场中在你的任何环境当中，神都是绝对信实可靠的神，因为他是真正的掌权者，这个真理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无论是以前或者现在，以至于以后，以后的两年三年五年，世界有可能有更多的灾难，有很多时候我们意想不到的，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的神，因为神是真正的掌权者，他的本性是绝对善良恩典的神，而且他怜悯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应用的层面，就是第二个重点呢，要做好自己本位的见证。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做好你自己本位的见证。今天无论你是员工或者高管，甚至大老板，作为神的儿女，一定要遵循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那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的四章一节，好不好？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一起来，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那蒙召的恩相称。什么叫相称呢？相称的意思就是两边的配合嘛，是一个配合的，是一个平衡，有点像一个天平天平你如果不称呢，这一边很高一边很低，这个就不称。或者说这个相称呢，像一个人走这个钢索，无论他拿一个钢管，他为了要平衡，或者他把他的手打开他要在高空走一个钢索，他一定要平衡，如果他不平衡，一旦倾斜，他就会怎么样，掉下来。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蒙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基督徒，用白话说就是基督徒要有一个基督徒的样子要像个样子这才能够能够见证我们自己我们主耶稣的一个恩典所以无论是在这个家里，在单位里面，在任何的场合里面，一个相称的基督徒，他会活出一个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事实上这个他的生命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从他的内心会涌出一个活水的江河来。当你跟这个人接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充满着爱心而且有信心和盼望的一个生命。这样的基督徒，他工作的态度肯定是认真负责的，这样的基督徒，他做人的态度 也肯定是亲切和蔼。所以有人说做基督徒很不容易，我同意啊。这个啊，你要有人说得救不容易啊，那看不同的情况的。但是你成为基督徒，要做一个像样的基督徒啊，不太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单位里面总有不同的潜规则啊，可能有的公司单位啊，它这个文化非常的负面啊，这个单位里面的人际关系也很复杂啊。我们说这个办公室里面总有一些啊一些小型的这种好像政治的这种活动，是不是？总有人欺压你，总有人抢你的功劳啊，那你怎么办呢？总有人说你的坏话啊，那你要怎么办呢？啊，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好好祷告，是不是？而且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啊。这个圣经啊，不是只是拿来读，也不是拿来分析解释而已。圣经，神把圣经给我们，是要我们先知道，然后要去做到啊，所以很重要啊，不要停留在只是增加很多圣经的知识而已，这个知识永远追求不完。更重要的是你把圣经的原则活学活用，用在你的家庭里，用在你的单位里，活出来是一个像耶稣的生命啊，这个就成功了啊。所以这个是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认识啊。所以我们知道是谁在掌管明天，而且啊，我们知道神会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就按照神的带领的一步一步去做。我们自己里面呢，心安理得很重要啊。箴言23:26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一起来听。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啊。上帝就像一个慈爱的天父一样跟我们说话，他说我儿要将我们的心归给他，而且我们的眼目也要喜悦他的道路。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们要和他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紧密的一个关系，而且我们还愿意喜悦，意思就是顺从他的道路，因为他的道路肯定是一个正直的道路，他的道路肯定是一个诚实的道路，他的道路绝对不会有欺骗，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再看128这个第一节那里，我读给大家听啊。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敬畏是从我们心里面敬畏，心里面敬畏神不够啊，单单敬畏神的心还要加上怎么样，实际上你要去遵行嘛，就是你要去做到，就是说我们的心口是敬畏神的，但是在生活上，在单位上，在家庭里，在教会里，在社会上，我们是遵行，我再强调一遍，遵行神的话，这样呢是怎么样呢？这样呢是有福的嘛。啊，然后第二节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什么叫吃劳碌得来的？吃劳碌得来的就是你表明是你辛勤啊认真工作得来的报酬，这个是天经地义，所以你就要享福，事情顺利啊。所以我们理解到这个工作不是单单赚钱而已，想一想看，当一个社会各行各业都很认真工作的时候呢，整个的文明就在进步了，医学、科学、农业、工业甚至艺术都在进步，来提升大家生活的品质了。那么有能力富有的国家最好能够去帮助那些贫穷落后的地方，因为我们人类是活在一个人类共同体的一个大环境当中，一个病毒就让我们深深了解到，哇，影响这么大，经济的影响、教育的影响、观光的影响，我们生活每一个人生活都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我们的的确确是活在一个人类共同体的大环境当中，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理解。才能够知道怎么样调整我们的生活，所以今天呢，除非是生病的人，或者是退休的人， 或者有特殊原因的人以外，其他人都应该去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保罗都讲过，他说不工作的人呢不可以吃饭啊。那在当时的环境，要知道他讲的背景啊。我们来读一下铁沙罗尼迦后书的3:10，铁沙罗尼迦后书3:10啊，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请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那当时因为在那个铁沙罗尼迦教会的一些人呢，有一些人啊，他是这个喜欢这东家长西家短的，每天游手好闲，他可以去工作，但是他偏偏不工作。保罗就怎么样，就责备这些人了，这些人怎么样，你不工作就不可以吃饭了啊。这不是教会，不是要养一些很懒惰的人啊。神的儿女，神从来不是要养一些很懒惰，你有能力工作，你应当工作，你就应该好好的去工作啊，是这个意思啊。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呢，工作不仅对自己，对整个的社会都有益处啊。30多年前我刚来美国，我就发现美国文化有很多好的优点啊。就是我来美国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做义工啊，你去医院啊，去图书馆，去什么孤儿院啊，很多退休的人或者有些年轻的学生，他们就去做义工，不要钱的。做义工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可以去帮助别人嘛，这个帮助别人的同时，你也肯定了你的价值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义工啊，这个做义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啊。比较很多人花时间打麻将，而浪费了很多的，当然了，这个打麻将对这个头脑活动有一些帮助，这个我不否定啊。就是说，如果很多的几百万人他可以去做义工，对你自己，对整个的社会呢，就产生很多正面的一个帮助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工作也不分贵贱。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那些帮我们收垃圾的那些工人啊，那些垃圾车啊，你有没有想过，假如这些垃圾车收垃圾的工人罢工1个月2个月3个月不收垃圾，那我们这个垃圾家里面的丢在街上，街上也满都是垃圾啊，也会让这个城市有一点头痛，是不是？所以社会上需要各式各样的工作啊，我讲的当然是正当的工作啊。只要这个收垃圾的工人也有基督徒的，无论你做什么，只要你心里尊主为大，做好你本分的好的见证，神就悦纳，神就祝福啊。那么因此呢，也有人呢把这个圣经的教导呢整理出这一个5个 F 的人生的优先秩序啊，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个这个 5F 这个人生的优先秩序啊。第一个是 Faith， 第二个是 Family， 第三个是 Firm。第四个是 fun， 第五个是 future。第一个当然是信仰，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永远都是排第一位的。因为耶稣基督既然是我们的主，我们称他为主，他就理当坐在我们心里面的宝座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信仰主耶稣永远是第一位。第二个是Family， 家庭。我们华人都知道嘛，家和怎么样，万事兴嘛，夫妻相爱啊，儿女孝顺，就是一个蒙神祝福的家庭嘛。而且神还会继续不断的祝福义人的后代，这是神的应许。我再说一遍，神还会继续不断祝福你的子子孙孙，好不好？多好啊，真的是太棒，是不是啊？那么很可惜呢，这个有的人呢为了这个工作牺牲了他的这个家庭，还有的人呢甚至为了他的事业丢弃了信仰，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工作丢了你可以再找， 家庭破碎了，却不一定能够破镜重圆。一个人的世界可能会上上下下，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是当一个人的事业遇到挫折的时候，啊，你的家庭和你的信仰就是你最大的支持系统。当你灰心的时候，你的家人，特别是你的神，就是你最大的力量，能够支撑你。所以信仰是排在第一位，家庭是第二，然后才是 firm 啊，你可以说是工作，或者说事业是排到第三的啊。我觉得这个这个是很好的，给我们的一个参考啊，所以求主帮助我啊。然后呢，工作不是不重要，就是你要努力的去工作，要好好的工作，对得起神，对得起你的老板，也对得起你自己，在职场上做你当尽的一个本分的一个见证。第四个呢，就是fun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我把它翻成这个欢乐啊，因为老美常常说嘛啊 ，have fun， right 啊 ，have good time 啊，所以呢，这个弟兄姐妹，如果你小孩子还小啊，你不要埋怨，哎呀，又带他去学游泳啊，又带他去学什么小提琴啊。你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享受你和孩子还在一起的这个时光？你的观念转个弯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趁着他还小的时候，你在享受和他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去看球赛，你在享受与你的孩子家人看球赛的时光。因为怎么样？因为人不是机器啊！你看一看那些一天做12个小时的那些人啊，一不小心怎么样，年纪轻轻的可能就醉死了啊！所以连传道书都说过嘛，工作有时怎么样，休息有时嘛，意思就是说娱乐也是有时啊，就是人需要一些调剂，需要一些正当的娱乐来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平衡的一个生活啊。所以人生是可以有一些fun啊。上帝造人在地上啊，不是要人成天劳苦愁烦，不是。不然的话，保罗也不会说嘛，我们要靠主喜乐，他说了两遍，腓立比书说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怎么个喜乐 啊只要你有正当的娱乐，你在这个休闲的时候，你在这个各种这个运动或者各种游山玩水的时候，你能够存着感恩的心， you have fun 啊，这个也很重要啊。第五个呢，就是 future， 我们说的这个人生的一个规划，或者说你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生涯啊，那么要好好祷告，还是回到第一件大事，好好祷告，求神带领你或者你孩子的前途啊。你发现你或者你的孩子他最强的是什么，他的才干，他做什么会比别人做得更好，他最喜欢什么，好好在神的面前和他一起祷告，让神来带领他的一生，让神来祝福。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建立好这个五 F 的一个优先秩序，信仰第一，家庭第二，工作第三，欢乐第四，前途好好的规划，必要的时候做一个调整啊！如果你要转换跑道，你要换行，更要好好的祷告，来寻求神的带领，来帮助你。另外呢，我们也要理解，就是当神培训一个人的时候呢，不是把它放在深山老林当中，而是把它放在市场上 market 上，可以从夜市一直到华尔街啊。因为只有当一个人他经历过高山低谷呢，他才能够学会神要他学的功课啊，这个是很重要。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在出来传道以前，30岁以前呢，他的工作是什么？木匠，对不对？啊，那么很有可能呢，是跟他肉身的老爸约瑟学做木工的，啊，那么他们做出来的这一个桌子椅子呢，需要卖掉才会有收入嘛，是不是？当时在拉撒勒整个的城市呢，啊，我想呢，也绝对不会只有约瑟和耶稣他们一家的独门生意啊，我 我想可能还是有啊别的好几别的人也做这个木工。那么因此耶稣对当时的市场他要有相当的把握，他要非常的熟悉了，所以肯定耶稣他是懂市场行情的。耶稣和约瑟做出来的椅子不但工要好，而且价钱也不能太贵嘛。如此啊，张大叔啊李大婶才会买嘛，是不是啊？所以耶稣对当时百姓生活的形态非常的熟悉，以至于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可以用一些他工作生活的一些比喻一讲出来呢，哦，老百姓一听就懂，就是非常接地气的比喻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耶稣用了哪些比喻。讲到建造方面，马太七章；讲到农业方面，马可四章；讲到畜牧方面，马太十八章；讲到投资报酬，马太二十五章；讲到管理标准，路加十二章；讲到金钱使用，路加十五章。哇，还有很多很多啊。那我们发现什么？我们发现天父让耶稣做木匠的工作是有道理的啊。假定说耶稣从十八岁做木工做到三十岁，他做了多少年啊？你们告诉我的啊，十二年嘛，至少十二年，对不对？这十二年累积出来的，对于这个木匠桌子椅子的这个行情跟当时生活的行情，耶稣是非常熟悉。所以当耶稣说的比喻的时候，他就非常自然的能够引起老百姓的共鸣，因为非常接地气。所以我们理解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无论你今天是做哪一个行业，不要忘记这很可能是神在带领你训练栽培你的一个过程，以至于有一天你在用的时候，你就发现哦，过去所学的包括你的工作各方面可以拿来怎么样使用，拿来为主做见证。你有没有发现啊？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也另外理解到一个真理，就是我们的主呢不是高高在上的主，他的确经历了我们做人的各种的酸甜苦辣。当时做这个木工啊，你做一把椅子呢都是用人工做的，很费时费力，不像今天工厂，对不对啊？都是电脑，可能这个自动化啊，很快就做出来。当时做出来的椅子呢，搞不好啊，还是有人可能会杀价，是不是？有的人就是喜欢挑毛病，就是杀一点价，他比较爽了啊。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耶稣啊，也经历过我们经历过的各种情况。耶稣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耶稣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生活的各种难处，工作上各种难处他都经历过。没有错，工作是会碰到难题，工作也会带来压力，正因为如此呢，我们也要学习来仰望神的一个帮助。最后一个重点呢，就是你有没有心来为主得人？我们知道，特别在美国，很多公司啊都禁止我们讲到信仰方面的问题。那我们理当遵守公司的规定，包括学校在内，没有问题。我们应当基督徒应当遵守学校也好，公司的规定。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嘛，就是我们可以更多的关怀我们的同事啊。特别是当他生病的时候，特别当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更多的关怀，我们更多的为他们祷告，和他们建立一个好朋友的关系。那么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哦，很可能到今年的夏天啊，这个天气很好，八月了，你的小组哦要去这个哪里爬山，要去哪里钓鱼的时候呢，你就记得去邀请他，你要记得去邀请他来。我再强调一遍，抓住机会，抓住机会啊。那么他第一次不来没关系，两次不来没关系，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你的小组里教会里有什么特别的节庆 哦，感恩节或者圣诞节的时候呢，记得邀请他来做一个连结的工作。当你有心为主的人的时候，主看见；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主听见；当你为他祷告，当你更多的关心他的时候，圣灵就会做那奇妙的工作。你相信吗？相信人请说阿们。求主帮助我们，只要你有心嘛，因为主看见，主会为你制造机会，主会给你智慧，因为你体贴主的心意，他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弟兄姐妹，趁着我们在地上还健康的时候，赶紧多做主工，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今天都生病了，躺在床上，你想做怎么样也没办法做，是不是？趁着我们还健康还有力气的时候，我们教会同心合一，多做主工，多一些祷告，从祷告开始，多一点关怀，彼此关怀，彼此守望，我们就能够挺过这个艰难的时间，在以后更大的危难、更大的困难压力来说，教会仍然吃力啊，永远建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教会是主的金灯台。当弟兄姐妹看见这个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害怕啊，不用过度的反应。我们需要谨慎，我们需要保护自己，但是也不需要太过度的造成恐慌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职场中的见证，有四个重点，我们来复习一下好吗？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认神才是真正的大老板。第二个呢，我们要做好自己本位的见证。第三个呢，我们要学习建立啊 5F 的一个人生秩序啊，就是 Faith、Family、Fun 还有 Future。 第四个重点，你有心为主得人吗？我们一起同心。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